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在英国国内政治动荡中，在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街头抗议活动中，伦敦周四开始接待川普，这是他上任18个月来首次访问英国。此时正值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不稳定期，他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其他几个人本周辞职，以抗议政府软化了退出欧盟的立场。当天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被问到有关英国退欧的问题，他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评论了英国内部的纠结，并提到英国人投票决心离开欧盟，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会做的，但也许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他们当初投票所赞成的。川普指的是特蕾莎梅的妥协计划。川普表达了对美国和英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愿望。伦敦市市长萨迪克·汉在声明中说，我向那些参加伦敦抗议活动的人发出的信息是，这必须是和平的，精神良好的。对那些企图制造麻烦或违法的人，我只想说，你不受欢迎。7月12日，在朝鲜缺席归还美军遗骸谈判后不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晒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给他自己的亲笔信，强调美朝谈判正在取得伟大进展。在给川普的信中，金正恩说，两人在新加坡的第一次会晤是有历史意义的旅程的开端，他感谢川普总统为改善两国关系以及落实川金会联合声明所做的积极和非凡的努力。金正恩还说，他与川普两人的意志强大、真诚努力以及独特方法一定会开创美朝关系的新未来。金正恩还希望川普在未来的谈判进程中继续保持对朝鲜的不变的信任和信心。在信的最后，金正恩说，他坚信两人为推进美朝关系的发展而取得的划时代进展一定会让他们再度会晤。川普的推文有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国人对朝鲜是否有诚意去核化问题的怀疑。曾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桑尔7月9日发表文章说，蓬佩奥国务卿被朝鲜人公开训斥，显示川金会新加坡蜜月已经结束，蓬佩奥将无法将川金会的联合声明变成现实。美国总统川普说，俄罗斯总统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几天后他们就要在赫尔辛基会面。川普说普京是一个竞争者，还说希望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位朋友，这可能发生，我只是没那么了解他。两位领导人将在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面，届时川普总统表示他将提出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违反中程核武器条约以及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川普说，我们对这次会晤的期望并不高。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在美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反对川普总统把关税作为筹码试图解决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做法。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此前武汉中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秦永敏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20多年，他因为和平推动政治改革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各位听众，您现在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学学怎么打篮球。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看看怎么装饰办公室来鼓士气。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吃顿饕餮大餐，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这是我武术优点中的一个呀。
大家都笑了。
嗨、hey.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短语是
Lock horns. Lock is spelled L-O-C-K, lock, and horns, H-O-R-N-S, horns. Lock horns.
Lock 是锁上， horn 是动物头上的角。 Lock horns 原指动物用角互相打架，引申为激烈争论。
Ind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re likely to lock horns over new green energy norms at the Earth Summit in Brazil.
在巴西召开的地球峰会上，印度和欧盟很可能就新的绿色能源标准争论不休。
U.S. Attorney General Eric Holder locked horns with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t a hearing on a gun trafficking case.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同国会共和党人在听证会上因一起枪支走私案顶了起来。
The mayor and her deputy locked horns over plans for a new road.
市长和他的副手因为修路计划而激烈争吵。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ock horns, lock horns, lock horns.
说起 lock horns, 你看了这一期的 Iron Chef, 料理铁人了吗? I love that show so much. It's so intense. I can't get enough of watching the competitors lock horns in epic food battles.
Yeah, that kitchen is definitely a war zone. I saw this one episode where the chefs had to cook 5 dishes with just eggs. Only eggs. Now that's a seriously tough challenge.
可不是吗? They're amazing.For me, I have to keep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even my scrambled eggs in the morning don't turn out horrible.
Oh, well, in the end, the contestants successfully made some amazing gourmet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ingers crossed.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iel Marcus。
这个周末是我和男朋友在一起1周年的纪念日，我们计划去远郊的一个酿酒厂品酒，然后再去吃一顿法国大餐。我男朋友还说要带我去坐热气球，听起来真棒。不过我有些担心这周的天气，天气预报说周末要刮大风，还可能会下雨。这也让我想到这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one's fingers. Crossed is spelled C-R-O-S-S, and fingers, F-I-N-G-E-R-S. Cross one's fingers.
大家都知道 cross 是交叉的意思， fingers 是手指。 Cross one's fingers 字面意思是手指交叉，实际上就是希望得到好运气的意思。美国人经常把食指和中指交叉，意思就是祝你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hoping the weather would be good this weekend.
我盼望这个周末会有好天气。下面例子里的这个排球运动员也相信这个动作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我们来听听看。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这段话是说，我们排球队到现在为止一直保持全胜，我们一直很努力的训练。不过下个星期，我们将面临这个赛季最强劲的挑战。许多队员都交叉手指期盼好运，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获胜，赢得奖杯。
有时候一点小小的迷信无伤大雅，对吧？想想我从小一直弹钢琴，每次演奏之前，我都会交叉手指，期盼好运。
I cross my fingers every time before performing in the concerts.
也许是我迷信，不过每次我这么做，表演都很成功。所以这也就成了我的好运标志。 好了, enough about me. 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ur volleyball team has beaten every team in the division so far. I know it's because we have better players and we've practiced harder. Still, we're up against our greatest challenger next week, and many of us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We're hoping that we'll be successful and win the trophy.
自从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情况一直不好，就业市场也一直很低迷，很多人失去工作，而在找新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阻碍。下面的例子就谈到了类似的情况，让我们来听听看。My
daughter 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 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找工作已经找了2年了，在无数简历和若干次面试之后，她特别沮丧。现在她刚刚申请的职位特别适合她的技能和经验，她交叉手指祈求好运，这可能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我们也祝她好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短语也可以使用被动语态。所以，对于我的情况，我也可以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that my hot air balloon adventure will take place.
我特别希望热气球之行能够成行。The
team members have their fingers crossed that they'll win the next game.
球员祈求好运，希望能够赢得下一场的比赛。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My
daughter has been looking for a job for almost 2 years. After sending in lots of resumes and going on a number of interviews, she's become really frustrated. The position she just applied for looks like a good match for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 She's got her fingers crossed. This may be the chance she's been waiting fo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one's fingers， 意思是交叉手指祈求好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Dan
Marcus。谢谢各位的收听。其实吧，我煮饭水平也还行 ，fingers crossed that I can be a real chef one day。你就做我的专业试吃员 ，professional food taster， 如何
You know, I know that we talked about how much I like a life full of adventures, but I think that might just be a bit too dangerous for me.
Don't be scared, Kat. I know how important eating delicious and interesting food is to you.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教教大家怎么形容Kat这类人时刻。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时刻。Hey
Jessica， 今天晚上跟我去吃饭怎么样？好啊，吃什么？吃正宗的湖南菜怎么样？Hey
look， this is the restaurant I'm talking about. I've never heard of this restaurant. Are you sure its food is authentic?
Authentic? 什么是 authentic?
Authentic is spelled A-U-T-H-E-N-T-I-C. Authentic, 第一次是真实的、地道的. For exampl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就是地道的中餐.
Oh, 那 authentic American English 就是地道的美语，对不对？
没错。对了, you haven't answered my question yet. Why are you so sure that restaurant serves authentic Hunan cuisines?
因为呀，这是一个特别会吃的朋友推荐的。他可是个老饕，或者叫食客，就是专门能发现一些不起眼儿，但是特地道的餐馆。哎，这种食客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ose people foodies. F-O-O-D-I-E, foodie.
refers to someone who loves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nd learn about food. You can rely on their picks of restaurants.
Ah, 那这么说, my friend is totally a foodie. He took me to a small eatery last week, and the food there was terrific.
Wow, you must have pigged out.
Pig out?
To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ot until you're really full.
Oh, to pig out 就是甩开了腮帮子狂吃，是不是？ Sometimes I like to go to KFC to pig out.
Watch your waistline, Feng Feng.
I will. 不过话说呀，那天我和这个朋友去吃饭，本来打算 pig out， 可是我这个人总是眼大肚子小，没吃多少就饱了，真不争气。哎，眼大肚子小，你懂吗？
You mean you have big eyes and a small belly? Are you saying you're good looking?
No. 眼大肚子小，意思是 you want to eat a lot, but your belly can't take all the food.
I see. Ther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n English. Your eyes are bigger than your stomach.
原来眼大肚子小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 Jessica, please make sure I don't eat anything before tonight's dinner. I want to pick out on great Hunan food.
别光想着吃，还是先说说今天都学了什么。今天我们学了表示地道用
authentic， 会吃的食客老饕是 foodie， 大吃大喝是 to pick out， 眼大肚子小则是 eyes are bigger than stomach。
I can definitely admit that my eyes are totally bigger than my stomach.
就像上个周末，我在家组织了一个 party， 准备了无数好吃的，最后都没地方放了。
Wait, you had a party and you didn't invite me?
因为这是个 sports party， 组织大家一块看球的。我记得你说你不是个篮球迷，对吧？
Okay, all right, that's true. I'm not really a sports fan. So, I guess I'll let you get away with it just this once.
See, I know you so well.
不过,在下面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去打一场篮球,顺便学学这些个篮球术语该怎么说。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初级课程。 Ryan 想要锻炼锻炼，改善自己的身材。他的朋友 Alice 篮球打得很好，所以 Ryan 打算拜他为师。That's
right, Winnie. Basketball is a very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嗯，中国人也很喜欢打篮球哦。姚明就是中国人，而且啊，他有很多粉丝呢。That's
true. Do you think Ryan will be a good basketball player?
嗯，咱们就来听听吧。Thanks
for teaching me how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
No problem. I'm happy to be your basketball coach.
Great. Where did you learn how to play?
I played basketball in college.
Were you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I was better at offense. I was the best shooter on the team.
So Winnie, where did Alice learn to play basketball?
Alice 说她是在大学里学会打篮球的。她不光是校队成员,而且还是 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呢。 这么说, Alice投篮啊, 肯定特别准咯。Right.
And in basketball, when you shoot and score a point, you can say you scored a basket.
没错, 如果你投篮成功, 就可以说 score a basket.
So, is Alice better at offense or defense?
Alice说,
she was better at offense than defense.
进攻能力啊, 要比防守能力强。 这不难理解, 她是 the best shooter, 最棒的投手嘛,有他当教练啊, Ryan肯定很快就可以变成篮球飞人了。All
right, Ryan, first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ribble.
Don't worry, I know how to dribble. Let's just play some one-on-on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practice a little first?
Nope, I'm ready to play. Don't go easy on me.
Ryan是不是有点自信过头了? Alice想要慢慢教他, 从 dribble 运球开始，可是啊 ，Ryan 一上来就要打 one on one 一对一的比赛呢。Professor， 这 one on one 这个短语
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语境里呢？
Sur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n't want the other students to hear me talk to the teacher, so I asked to talk to her one-on-one.
Talk to her one-on-one 就是单独和她谈话。哎，对了 ,Professor, Ryan 还要 Alice 不要 go easy on him, 是不是说 Alice 对他不必手下留情啊？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haven't studied much for the test, so I hope my teacher goes easy on us.
啊，因为没有好好复习，所以希望老师手下留情。哎，好， Ryan 和 Alice 一对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就来看看谁胜谁负吧。
Great game, Ryan. I had a lot of fun.
Yeah, I hope so. It must have been a lot of fun beating me 20-0.
Well, do you want to have a rematch? I think you will score a basket next time.
I don't think so. And I can only take one shutout per day.
Wow, 看来这 Ryan 根本不是 Alice 的对手，让人家打了个20-0呢。哎 ,Professor, 什么叫做 shutout?
Winnie, if one team doesn't score any points in the game, you can say the game is a shutout.
Oh, shutout. S-H-U-T-O-U-T. Shutout 就是啊，输掉的队伍得零分的比赛。
Ryan didn't score any points, so you can say he was shut out. Alice asks him if he wants a rematch, but Ryan says no.
是啊 ,Ryan 啊不愿意再被刷个零，所以他也不想 play a rematch, 再打一次了。嗯，真希望 Ryan 学篮球的热情没有被彻底的浇灭呢。
Let's see what Alice says.
Ryan, I think I know a better way to teach you basketball.
Really? What is it?
I'm going to take you to watch a basketball game.
Great! I love watching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Professional? I didn't say we're going to 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game.
哦，原来 Alice 打算带 Ryan 去看篮球赛，不过他们要去的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game 专业球赛。
Right. What kind of game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我们下次就知道啦。
说起来，我原来上初中还是篮球队的呢。
I used to be great at shooting. You should come play basketball with me. I can teach you.
Well,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 would rather go to a museum, enjoy the AC and the beautiful art.You can go run around and get all sweaty. I, on the other hand, want to surround myself with 高雅文化。
哟，原来你还是个艺术爱好者。那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正合你的胃口。今天我们要去看看怎么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来进行装饰。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James 找到公关部的主任 Felicia。
Hey, Felicia, do you have time for a quick conversation?
Sure, boss. What's up?
You know,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hallways of our office yesterday, and it struck me that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Are you thinking about repainting the hallways?
Well, actually, I was considering buying some art to display around the office and factory grounds. I think we could all benefit from a little touch of culture, don't you think?
Yeah, it's a great idea.I think looking at beautiful things helps lift morale. 公司主管 James 说自己昨天经过公司的走廊突然觉得
We could use a little beautification around here.
我们的工作环境需要美化一下。
Beautification is spelled B-E-A-U-T-I-F-I-C-A-T-I-O-N. Beautifi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美化。原来他是想购置一些艺术作品，给公司增添些许文化气息。Felicia 表示赞成，他觉得看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有助于 lift morale， 提高员工士气。James 说
：“Yeah,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It might brighten up the office and lift people's spirits a bit as well. I'm not really sure about what kind of art to buy, though.”
That's a tricky issue.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Well, what about you, Felicia? What kind of art do you like?
Well, actually, I like abstract modern art. I love the works of Pablo Picasso and Jackson Pollock.
I see. So you're a bit of a modernist, huh?
每个人对艺术的偏好都不一样。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 Taste is spelled T-A-S-T-E. Taste, 在这里是名词，意思是品味。俗话说
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只要看的人喜欢，那就是美。这句话经常被用在情感方面，相当于中文里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Felicia 说她偏爱
Abstract modern art.
抽象派现代艺术。为什么呢？
I feel modern ar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Each person looks at the painting with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nd gets a different message from it. Sometimes I find landscape paintings or more traditional art to be a bit boring.
Yes,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I don't want any pictures of fruit in bowls hanging on our walls. It needs to be something inspirational.
How about you, boss? What kind of art inspires you?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 I like real images captured by a camera.They're so genuine, and I find that I don't get tired of looking at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Felicia 喜欢抽象派现代艺术作品，这是因为
It i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这类艺术作品给观众留下了解释的空间。每个人对抽象派艺术作品的解读都可能不一样。James 说他最喜欢摄影作品。
I'm a big fan of photography.
用相机捕捉的真实画面令人百看不厌。
所以你喜欢哪种呀 Kat? Abstract modern art or photography?
I think I enjoy photography more. It captures an authentic moment and you can feel the different emotions in each piece. Actually, there's a new exhibit opening today. You want to go see it with me?
我还就算了。我对艺术一点也不懂。去了也看不明白。
Well, that's true. I don't think you will enjoy it if art's not your thing. You'll just be bored.
谢谢你能换位思考啦。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来看看 Cat 无数优点中的一个，换位思考该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换位思考。
Hey, Jessica,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看起来气呼呼的?
I am angry. One of my friends said she's going to come visit me, but she canceled her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 saved my entire weekend for her.
啊,这可真扫兴。不过你有没有问她,她为什么不来了呢?
She said a very important client is coming to town over the weekend, and she got the opportunity to accompany them.
哦,原来是这样。你想想，你朋友刚开始工作，能有这么好的接触大客户的机会，你应该为他高兴呀。试着换位思考一下嘛。
换位思考？哦，我知道了。You're telling me to put myself in her shoes. Yeah, I guess I'm being a little harsh.
对呀，他一定也想跟好朋友过个休闲的周末。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sacrifice your personal life for work, especially when you're new at your job.Jessica, 你这么善解人意，一定明白的。
Yeah, I guess I should be more considerate.
哦，原来善解人意就是 considerate。我其实特别明白你朋友的心情，我感同身受。这个感同身受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trikes a chord. Strike is spelled S-T-R-I-K-E and chord, C-H-O-R-D, chord.If something strikes a chord, it means it evokes a similar emotion or reaction.
就是你说的感同身受。原来是这样。Yes, your friend's situation strikes a chord with me.
You know, Yumiao, I think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and apologize for overreacting, and I will wish her good luck.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第一，换位思考叫做 put oneself in someone else's shoes。第二，善解人意可以用 considerate。第三，感同身受叫做 strike a chord。
If I put myself in other radio hosts' shoes, I realize that they must have a lot of pressure. They don't get to have half as much fun as we do, right, Yanglin?
Huh? Yeah, right. 不知道微博上谁的粉丝多呀？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今天是7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半，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半。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英国国内政治动荡中，在针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街头抗议活动中，伦敦周四开始接待川普总统，这是他上任18个月来首次访问英国。当下正值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不稳定期，他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和其他几个人本周辞职，以抗议政府软化了退出欧盟的计划。当天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被问到有关英国退欧的问题，他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评论了英国内部纠结，并提到了英国人投票决心离开欧盟，所以我想这是他们会做的，但是他们或许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我不知道他们这是否就是当初投票所赞成的。川普指的是特蕾莎梅的妥协计划。川普 表达了对美国和英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的愿望。7月12日，在朝鲜缺席归还美军遗骸谈判后不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晒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给他的亲笔信，强调美朝谈判正在取得伟大的进展。在给川普的信中，金正恩说，两人在新加坡的第一次会晤是有意义的旅程的开端。他感谢川普总统为改善两国关系以及落实川金会联合声明所做的积极和非凡的努力。金正恩还说，他与川普两人的强大意志、真诚努力以及独特方法一定会开创美朝关系的新未来。金正恩还希望川普在未来谈判进程中继续对朝鲜保持不变的信任和信心。在信的最后，金正恩说，他坚信两人为推进美朝关系发展而取得的划时代进展一定会让他们再度会晤。川普的推文有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国人对朝鲜人是否有诚意去和问题的怀疑。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纳塞尔7月9日发表文章说，蓬佩奥国务卿被朝鲜人训斥，公开训斥显示川金会新加坡蜜月已经结束，蓬佩奥国务卿将无法把川金会的联合声明变成现实。美国总统川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几天后他们将要在赫尔辛基会面。川普说普京是一个竞争者，还说希望有一天他会变成一位朋友，这可能发生，我只是没那么了解他。这两位领导人将在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会面，届时川普总统表示他将提出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俄罗斯违反中程核武器条约以及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川普总统说，我们对这次会晤的期望并不高。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在美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反对川普总统把关税作为筹码试图解决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做法。在上海美国商会周四公布的中国经济环境调查报告中，69%受访公司反对关税，只有8.5%表示支持。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中国活动人士秦永敏。此前，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罪判处秦永敏有期徒刑13年。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说，秦永敏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他因和平推动政治改革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代价。秦永敏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1970年以来43年间 遭抓捕监禁39次，坐牢23年。2015年，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再度被抓，被控涉嫌颠覆罪。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知名艺人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前夕，他的妻子刘霞获得了释放，抵达德国柏林。刘霞的自由是刘晓波生前最大的愿望，不过刘晓波的遗愿也可以说是只完成了一半。2008年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后遭到中共关押，一直到2017年因肝癌晚期病逝的刘晓波，在他的最后陈述当中曾说自己没有敌人，并强调他对妻子刘霞的爱。那么他在远行一年之后为世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刘霞的获释究竟是一场大国的政治交易，还是给了更多无名的中国艺人士也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呢？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两位特别的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相关的话题。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在我身边的是美国民间人权组织，我们在线上的是在旁边的是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建立，好久不见，欢迎您。
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另一位呢，从德国柏林通过电话连线参与今晚节目讨论的是刘霞的好友，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女士。天琪您好，您现在也在刘霞的。
您好，
您好，您好。刘霞现在正在跟您会面，刘霞也在您旁边，对吗？
他在我的旁边。
好的，那我们也代表所有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哦，像还有我本人向刘霞女士问好。刘霞您好，您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代他。我代替他说谢谢大家。我刚才也问了他愿不愿意，就是说就是至少打一个招呼，但是他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现在不太愿意就是在公众阶级，哪怕是声音，他觉得对他不是对他不方便，但是对他的情绪不是很方便，但是他非常感念大家对他的关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天琪的参与，还有天琪转达刘霞大家对大家的一个问候，我们也理解跟尊重刘霞本人的意愿，他没有办法，虽然人在现在我们的线上的现场，在中文独立笔会会长廖天琪的身旁哦，他们正在进行会面，刘霞也可以说是在我们美国之音这个时事大谈节目的现场，但是他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或许没有办法亲自的用声音来向大家回应，不过稍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请在刘霞身旁的天琪哦，帮我们转达一些刘霞对我们听众观众对于他的一些关注，谢谢天琪，也欢迎您今天参与时事大家谈。
谢谢。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人在刘霞身旁的在德国柏林的天琪啊，那么您现在见到刘霞了，可以转述一下他目前的一个情况如何？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状况啊，还有他明天就是刘晓波这个远行一周年的追忆纪念会了，刘霞是否有机会把身体状态调养好之后，在这个追忆会上跟大家来进行公开的露面呢？天琪。
好，谢谢。这个是这样，我看到刘霞很高，她的外表比我想象中是比较结实一点，我原来以为她会更瘦弱，但是她笑着跟我说她是金玉其外败属其内，那么但是并不是，就是她精神是状态很好，但是事实上她的体力是非常非常的虚弱，那么医生其实要求她，德国的医生要求她尽快的进行一个身体检查，他们甚至于说要她明天去检查，她就拒绝了，她说明天是这么一个，对她说这么一个伤心的日子，她不愿意但是她会尽快的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医疗的照顾，和他们会先好好的检查他的身体，同时呢会就是怎么说 check 就是看看他到目前为止所吃的这些药对他是不是是不是好，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另外呢他现在是不方便于面对公众，也不方便跟媒体有所接触，我相信这个理由大家能够理解也可以说是也应该也可以谅解，因为刘霞非常感谢这么多年大家对刘晓波对她丈夫的关心和对她进行的这些援助，但是 德国的政府他们跟刘霞说，你只出了这个出了中国境，这个国境之后，你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你要做什么，你要说什么都你完全可以，你不需要向我们报告我们请示，完全不需要。但是大家可以理解，以前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例子，不管是陈光诚或者其他的人，
是
他们出来以后也碰到很多的这些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有些事情他们知道是不能说不能做不能够怎么样的，那么所以请大家理解。至于您刚才说明天我们的这个纪念活动我们会大场举行，但是刘晓已经跟我说他不会参加，但是他也我同样的转达对所有在场人的关心，因为明天的这一个纪念活动是非常的盛大，会有我现在没有办法估计，但是一定有几百个人，我相信大概有五六百甚至于更多的的人来参加那个这个教堂Etsinana Church， 它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背景，
是
就是当初这个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在东德这个人们用脚投票的时候，起来在最后的那个时刻，1989年的这个夏天以后的这种争抗，这个教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选定了这个教堂也是有特殊的意义。那明天会是一个让人记性，但是有一点是重负的感觉的一个纪念活动。
好的，天琪，刚刚你提到说这个刘霞离开中国的国境之后就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了，他出席任何的活动完全是按照他个人自由的意愿，那现在可能刚您讲的是因为身体的关系没有办法出席明天这个刘晓波远行一周年的追忆会，那么有没有可能以其他的方式，因为明天是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都看到一年前哦，他在这个船上还有穿着黑衣参加这个唱礼的一个画面，那么现在他是一个完全有自由自己意愿的人，他明天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呢？天琪，
他说他要安安静静的自己把他的心和他的这种思念又跟小波连在一起，他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或者是来跟小波甚至于进行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对话，这是他跟我说的。那么当然他明天不能参加我们这活动，说实在的并不是他的身体力不支，是有这样的考虑。您也说了，他的弟弟刘辉还在国内。刘辉事实上他是在假释期间之中，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他可以马上又被投入监狱。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个天琪也提到一个重点，因为这个刘霞的弟弟刘辉还在国内啊，所以他的这个情况可能也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限制。不过我想请教天琪的是，您看到刘霞了，亲眼他在人在您的面前啊，除了身体状态跟精神之外，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画面上出现的是，刚刚你也提到离开了中国国境，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们看到他在机场是这样子伸展他的双臂去展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容啊，很自由的笑容。他们跟你谈到他现在目前身在一个自由国度，他的心情是什么呢？天琪，
他的心情现在可以说确实是相对的放松。大家不要忘记刘霞在小波的身边已经超过30年，虽然他们结婚是1999年，这个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也是在刘晓波的身边，而在刘晓波的身边过日子是多么的困难，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那么所以并不是我们中文常常说这个弱女子，怎么一个政权对付一个弱女子，她绝对不是一个弱女子，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但是她是一个艺术家，她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一个人，她就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独立型的一个女性。那么她有她的考虑，她跟我说她到了西方她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她还是会在很多方面考虑到，对他来说他的这个弟弟是这么宝贵的一个人，是他的亲人，是不是他在做任何的事情我想他会放在考虑的第一位。那么所以有的时候他的一些 对公众界有点避而不见或者是什么，请大家真的能够体谅他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天琪。那么天琪在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演播室的现场啊，也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也在我们的现场啊，所以建立现在这个天琪的身旁就是刘霞，他们正在进行会面。虽然刘霞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节目用他的声音向各位转达他的声音，不过您可以，您的声音他可以听到，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刘霞打个招呼，借由我们今天这个平台
啊？刚才听到这个天琪在讲刘霞的情况，我坐在这边非常的激动。首先向天琪问好，请天琪转达我对刘霞的祝福。刘霞，祝福你。
谢谢建立。
那当然你也跟我们刚刚打到说你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当时我还记得2010年的时候刘晓波获得这个诺贝尔的和平奖啊，当时你也到了这个奥斯陆去出席这个颁奖典礼。那么现在刘霞家接下来他的动向大家都很关心，虽然说没有办法出席明天这个刘晓波远行一周年的追忆纪念会呢，但是已经接下来在德国的一些长期安排已经有很多人关注了，包括奥斯陆方面也说刘霞或许可以带亡夫去领当年一直没有办法领的这个和平奖。我还记得当时那个画面是一个空着的
椅子，对，
留给刘晓波。那他有没有机会能够代替亡夫刘晓波来领这个至高无上的诺贝尔和平奖呢？
答案是这个是肯定的。我先谈谈我的心情哈。
好的。
在前天看到刘霞这个出来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可以说非常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是个迟来的快乐。因为他迟来，就说明他前边呢是有很多的这个一种苦难铺垫的。当我们看到刘霞进入自由世界，展开双臂，像在自由世界里这个灿烂的笑容，像在自由世界里飞翔，也像在拥抱自由。我们心里真是又高兴又难过，就觉得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祖国是这样的高兴，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是真的值得我们非常多的去这个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刘霞出来以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她能够自由地选择她想过的生活，大家不要对他进行这个道义和政治上的绑架，就说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妻子，他就负有某一种责任或者道义的和政治的责任，这些我觉得都不合适的。刘霞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在中国这么多年的生活方式不是他自由选择的，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终于他来到了自由世界，让他选择一个安静他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很多人最近几天呢也都非常关心诺贝尔奖金的事情，这个是个去年我们没办法公布的一个消息。按照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就是如果这个得主已经去世了，这个奖金就不能再发。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当我们得知晓波获了肝癌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着急，一个是特别希望晓波还有刘霞能够到自由世界里，那得到更好的这个医治。那刘晓波呢，如果这个医治不能够最终救他的生命的话，他可以像一个自由的人死去，这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愿望。但这个愿望没有达成，没有达成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考虑到就这笔奖金的事情，因为这对刘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法律顾问就是 Jared Ganser， 他也是刘晓波生前的国际这个律师，当时我介绍给刘霞的，一直给那个诺贝尔奖委员会就这个事情进行交涉。诺贝尔奖委员会说，我们这个尽快的设置一个表让刘晓波签字，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刘晓波如果不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在他来到自由世界之前他已经去世了，但这笔奖金仍然给他留着，但需要刘晓波的签字。这封信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的面前，
给我们展示一下子。
这是这封信啊，
如果可以看到，这是这封信，可以转达给刘霞。
这是这封信。然后呢，这个是当时的表格，让晓波来签的。这个地方是晓波的名字。但是呢，我们经过数次努力，没有把这个表格啊送到晓波的这个手上来签，因为当时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困难的那种局面。那我们经过数次努力失败以后，我们又给这个诺贝尔奖委员会报告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就是说这在诺贝尔奖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的情况。
对，第一个甚至你也没有办法去领到，
没办法，未来能不能出现我都觉得我很怀疑，可能是唯一一个了。历史上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他的太太能够来到自由世界就可以领取这个奖金，所以这是这样的决定。 昨天我还看到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女士的一个发言，嗯，一个是为刘霞获得自由感到欣慰，同时也欢迎中国的这个举动，那同时也邀请刘霞随时能够到奥斯陆去，嗯，能够带刘晓波领这个奖金。
嗯，好的，谢谢建立的介绍。我希望这个天奇提到这个刚建立的介绍一些最新的资讯方面呢，也能够转达给刘霞女士，或许是她现在正需要的一些协助。那请教天奇，就是除了身心状况、精神状况之外，在实质上还有没有什么刘霞需要各界给她协助或是支援的，可以透过您跟我们讲一下吗？还有就是接下来在德国的一个长期的安排，包括身份，德国政府又提供了刘霞什么样的协助呢？
谢谢。首先我也感谢，不只是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建立的这些努力，嗯，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建立，谢谢你，我会跟刘霞。
天奇，你做的比我做的多多了。天奇，谢谢你。天奇，
哪里不要说，不要这样说。嗯，是这样。谢谢我想这个，刘霞她在她，大家不需要为她的这个身份和她的这个的未来的情况担忧。嗯，所谓的她的身份呢是这样，她虽然就是她现在拿到的这个签证，大家都知道是德国驻北京的。啊，这个大使是亲自陪同他啊，到的，通过这个经过这个赫尔辛基到抵达柏林的。那么德国政府是非常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呢，刘霞现在拿到的这个签证虽然是三月，但是他们也已经通知了他啊，以后他自己可以决定要怎么样。这个啊，对不起，我还是。得说一下中共官方是怎么说，中共官方是说刘霞是个自由人啊，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只能够一笑置之。这个说他是自由人，他可以来去自由啊，我们现在不管这个话的分量，我们只说德国方面的门对刘霞是敞开的，那么三个月以后还有看他自己的决定，他是可以自己决定去留。但是我跟他的谈话，通过他的谈话，他非常喜欢这里，他喜欢这里的整个的氛围。虽然我们这边的阳光不是这么好，但是今天甚至有点，对于夏天来说有点冷，有点阴冷，但是他说他觉得非常的舒服，他喜欢这样的氛围，喜欢这样的自由。那所以就是说不用担心他在这里的这一些啊，这些状况。那么我也特别高兴，就是说也等于是没有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我们也很高兴得知这样的消息。那么天奇，刘霞她在这个德国慢慢的把身体调养好之后，因为刚刚建立也提供一个重要的讯息啊，她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或是有意愿在身体恢复状态恢复之后到奥斯陆去代表这个刘晓波来领这个和平奖？他们跟你谈到这方面她的具体的意愿？
这个我们没。这个我们当然没有谈到那个，因为有很多事情，像刚才建立的这个情况，说实在的，不好意思，我都并不知道啊。但是我会转达他，我相信这个是可能不会很快的发生，因为他确实有一些顾虑。
是。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老实说，这个不是他自己主动怎么样，这是一个就像很多地方给他发这个颁发人权奖，这个。在西方，我想建立也知道，他们要颁这样的奖给艺人时候，他们总是先问这个会不会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会不会使中国政府更加生气，然后就对他们的处罚，或者是他们给他们加刑什么什么。我说这一方面我倒认为不至于，因为这个不是这些当事人自己去争取，而是这荣誉和这一些奖励是自然而然落在他们的身上，中国政府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还为了这个原因还去加害任何的人，是不是？或者甚至于加害这些异议人士？所以我认为，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不会在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发生。因为首先他必须身体必须恢复，
是，这是最重要的。那么天奇也提到，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究竟中国政府会不会因为这个去领这个和平奖会更加的生气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 中国国务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事实上谈到了这个有关于刘霞可能会代替这个刘晓波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他说，中国政府对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态度是一贯的。那么他在这个面对记者很多有关于刘霞的提问的时候呢，他也有他的态度。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的说法。
我能够告诉你的就一句话，根据我的了解，刘霞呢根据本人的意愿赴德国治病。我刚才已经说了，根据本人的意愿。至于你关心的其他问题，我没有这方面信息可以提供。他是根据本人的意愿赴德国治病。那么关于出境的问题，中方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有关的问题。至于跟现在正在进行的重要的这个高仿有没有关系，我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的回答，那我就要请教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杨建立博士了。那个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有关于刘霞不断的提问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说，他直言叫记者你可以不用再问了，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讯息可以提供给您。那也从他的态度看出北京对于刘霞获释，甚至是刘霞可能去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态度跟立场哦。那想请教您怎么看中国这样的一个反应，还有说中国政府有没有把刘霞获释这件事，把在这个时间把刘霞放出来这件事情，跟其他的一些外交上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包括这个美中贸易战，中国可能要争取德国的一个支持，它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大国之间的一个政治交易呢？请教杨建立博士。
那个华春莹作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我听到他讲了一句实话，就是说刘霞根据自己的意愿，本人的意愿到德国重复了好几遍，这是真的。刘霞早就有这个意愿，但是华春莹没讲故事的另一半，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啊？为什么今天而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所以这个故事他没有讲啊。我觉得呢，刘霞出自由离开中国到自由世界应该是一个迟早的事情。这个的运作呢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包括刘霞本人的好朋友廖义武还有天琪，他们在德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德国政府方面就一直非常主动的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刘霞能够到德国去。而最后的底定应该是在今年的5月份，这个呢是在上周二7月3号，我和 Jared Ganser 我们一起到了德国驻美国的大使馆，专门负责亚洲事务的那官员里做了一个拜访，就刘霞的事情，我们这个当时是询问默克尔总理到底有没有得到中国政府那边的承诺，一定可以让刘霞离开中国到德国去。那这个德国大使馆的回应是这样，他说默克尔总理给习近平和李克强都讲了，而且基本上已经抵定，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但杰瑞德·甘瑟和我们呢，我们都非常的着急，我们说你不能等待啊，中国政府他承诺了，他有可能是这个根本不去这个履行他的承诺，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们当时敦促德国政府能够和法国政府、美国政府还有英国政府、加拿大政府一起联合，就这个事情呢再向中国政府这个施加压力。但这个德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表态呢非常镇静，他说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等待啊。他的这个意思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他们知道刘霞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离开中国到德国来，但是是不是就说那一天，为什么是那一天，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那换句话讲就是5月份已经基本上确定就是要让刘霞走，但是哪一天放刘霞走，这个中国政府要做精细的计算，他要这个举动要得到他最大的好处，能够得到他最大的利益。而就是在这个时间啊，李克强在德国访问，在这之前有和这个中东欧国家有个峰会，本月17、18号又一个峰和那个欧洲的峰会在布鲁塞尔，这个峰会呢非常重要，因为欧洲正在摇摆是不是联中抗美。而在刘霞释放的第二天，川普就要去欧洲，去布鲁塞尔参加那个北约的峰会，
在一起的
峰会。所以这时候呢，中国非常希望能够讨好欧洲，所以选择那一天，我认为和这个大国的外交有关系。 但是呢，就是放不放刘霞这件事情和当时的情况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好的，感谢建立。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也感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来到我们时事大家谈。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代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讨论贸易战升级，中国要如何接招，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